徐中航，台州临海人。刚开始学习时，听说安定人胡院讲明道学，他的学生互相传授，打算前去跟随学习。到了京城，首先拜访范纯仁，纯仁认为他是贤才，把他推荐给司马光。司马光说这个人神清气爽，可以和他一同求道。恰逢福堂人刘一赴京，得到了胡院所传授的经书，徐中航反复阅读，深入思考，刻苦攻读，生活简朴，夏天不扇扇子，冬天不生炉子，晚上睡不安枕，这样过了一年多。于是回家修整小屋子，整天端正坐着，他的造诣别人无法揣测。父亲去世，他光着脚在墓旁搭棚守孝，亲自耕种供养母亲，用余力安葬了内外亲属以及州里贫穷没有后人的人家十多处丧事。晚年教授学生，从洒扫应对，格物致知，直到治国平天下，不丧失本性，不超越秩序才停止。他的朋友罗氏担任本路提刑，举荐他代替自己，又率领部使者以一亿的名义推荐他。崇宁年间，郡守李鄂又用八行科推荐他。当时张敦、蔡京窃取国家大权，放逐迫害好人几乎殆尽，徐中航每次听到任命就流泪。有一天离开去了黄岩，会见亲友，全部毁掉自己所写的文章，头戴福巾手拄犁杖，在维语山中往来。有客人责问他躲避举荐是为了求名，徐中航说，人如果没有品行，和禽兽一样。假使我因为八行科而应举，那么那些不被举荐的人难道不是人类吗？我正是要避开这个名声，不是要求名。客人惭愧地退下。陈冠被贬到台州，听说他的名声前来结交，等到他去世后记录他的行事，认为他和山阳人徐姬齐名，称呼他为八行先生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徐廷云是最小的，童年就有志向操守，侍奉父亲兄长，极其孝顺有爱。守丧期间哀伤过度，除丧之后还不忍心娶妻十多年。秦桧当权，科举场中崇尚谄媚阿谀，试题问忠心歌颂，廷云叹息说，今天难道是歌颂的时候吗？尚书指出不够称为忠心的五件事，看到的人责怪他，廷云说，我不想说假话，难道敢欺骗君主吗？黄岩县尉郑伯雄任期届满离任，向他请教，廷云说，富贵容易得到，名节难以守住，希望安于时运，顺应自然，主持世道。伯雄接受了他的话，最终成为名臣。有诏令举荐曾经五次参加礼部考试的人，给予岳庙祠录。廷云恰好符合条件，亲近的人都劝他接受。廷云推辞说，我曾经起草密封上奏，说岳庙的冗录没有用处，既然心里认为不对，可以亲自去做吗？他的学问以诚敬为主，晚上一定要到床边才脱头巾，早晨一定要戴好头巾才起床，平时没有懈怠的面容，高兴时没有戏谑的话，不追求修饰，不随便评论好坏，听到别人有一点善行就记下他的姓名，遇到饥寒的人就推让食物，解下衣服毫不吝惜，租房子居住不曾忧愁。尤茂担任太守，听说他的名声，送信里待他。有一天坐车逐一拜访旧友，游玩了近一个月，回来感染小病，端坐闭目而去世，享年85岁。乡人崇敬他，因为他父子都隐居，称他们为二徐先生。淳熙年间，长平使者朱熹巡视所部，在他的墓前祭拜，题诗有道学传千古，东欧说二徐的句子，并且大字书写表彰说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。廷云的哥哥廷怀、廷兰都有父亲的风范，孙子徐日升刻苦学习有操守，于是徐氏诗书传承六代没有断绝。苏云清，广汉人，绍兴年间来到豫章东湖，盖了房子独自居住，对待邻居有恩情礼义，无论好坏老幼都爱戴尊敬他，称他为苏翁。身高七尺，胡须很美，很少说话笑，穿粗布衣草鞋，整年不换，不曾生病。开辟荒地，挑拣瓦石作为菜园，种植除草，浇水培土，都有法度。虽然酷暑极寒，土地干燥，草木结冰，菜园中却不缺蔬菜，生长茂盛，四季的品种没有缺少的，味道比其他菜园更好，又不二价，卖菜的人得到双倍利润，并且卖得快，顾客先付钱。晚上织草鞋，坚韧超过皮鞋，人们争相买来赠送远方的人，因此柴米不缺，有余就用来周济急需借贷的人， 借了的人不还，他也毫不在意。郊园的间隙，关门高卧，或者整天端坐，别人不能了解他。年轻时与张俊是平民朋友，张俊做宰相，派人送书信和金钱嘱托豫章帅臣和曹臣说，我的同乡苏云清是管仲、乐毅一类人，隐居湖海多年了。近来听说他在东湖灌园，他的高风亮节不是书信能够驱制的，希望亲自到他家中，一定要为我招致他。帅臣、曹臣秘密查访，说这里只有灌园的苏翁，没有叫云清的。帅臣、曹臣就平退随从，改换服装扮作游士，进入他的菜园，苏翁挥锄不理会。上前作揖，苏翁说，两位客人从哪里来？请他们进屋，屋里土灶煮几，地上没有一丝灰尘，桌上有西汉书一册。两人恍然若失，暗中想这就是苏云清了。不久打水煮茶，态度稍微和缓清静，就询问他的家乡，他慢慢说，广汉。客人说，张德远是广汉人，您应该认识他。客人又问，德远是什么样的人？只是擅长了解君子，短于了解小人，德性有余而才能不足。于是问，德远现在做什么官？两位客人说，现在朝廷启用张公，想要了结此事。苏翁说，这恐怕他未必能了结。两位客人起身说，张公命令我们前来邀请您，共同成就大业。于是拿出书信和金钱放在桌上。苏云清鼻子间隐隐发出声音，像是自己叹息的。两位客人极力请求一起乘车，他推辞不行，约定第二天早上来拜访。早晨派人迎接等候，只见门锁着，静悄悄的，推门进去，则书信金钱没有打开，家具和原来一样，而苏翁已经逃走了，最终不知去向。帅臣、曹臣复命，张俊拍着桌子叹息说，没有及早求访，实在怀有怯畏的羞愧。做真言来记载说，云清的风节高于富林，我希望与他共同拯救当今。山深水远，渺茫不可寻找，不努力不走，我的罪过怎能医治？乔定，字天寿，福陵人，年轻时喜欢学习佛学，分析其道理，最终归于儒学，后来向郭囊氏学习周易，从见乃未知相这一句入手。郭囊氏是世居南平的人，始祖在汉代是严君平的老师，世代传授易学，大概是相术之学。乔定有一天到了汴京，听说伊川人程颐在洛阳讲道，整洁衣服去见他，放弃自己所学而向程颐学习，于是得以听闻经义，造诣更加深厚，胸怀浩然而归。后来程颐被贬到涪陵，实际上是乔定的家乡，北山有岩洞，师友在其中游玩，涪陵人命名为独异洞。靖康初年，吕好问推荐他，钦宗召他为崇政殿说书，因为议论不合，推辞不就。高宗即位，乔定还在汴京，又称许汉又推荐他，诏令宗泽安排车船送他到皇帝行在。到了扬州，住在旅馆，非常贫困，一个宦官偶然与他为邻，送给他食物不接受，给他衣服也不接受，放下金钱离开，乔定嗅着归还，他自立的操守就像这样。皇上将要任用他，恰逢金兵到来，不知道乔定去了哪里。又回到蜀地，喜爱青城山大面山的盛景，在其中隐居，蜀人指着那个地方叫乔岩，尊敬乔定而不敢叫他的名字，称他为乔夫子，有人画他的像祭祀，长久不衰。乔定的易学得自程颐，传授给胡宪、刘勉之，而冯时行、张行成则得到乔定学说的余意。乔定后来不知去向，乔夫牧童往往有见到他的，世间传说他成了仙。起初程颐的父亲程相曾经担任广汉太守，程颐与哥哥程颢都随从侍奉，到成都游玩，看见鞭竹灭孤统的人拿着书册靠近看事周易，正要思考发问，而鞭竹灭的人先说，你曾经学过这个吗？于是指着未济难之穷来发问。二程谦逊地问他，就说三阳都失位了。兄弟猛然有所醒悟，第二天再去，那人已经离开了。后来袁资进入洛阳，向程颐请教周易，程颐说，易学在蜀地罢了，何不去寻求？袁资进入蜀地访问，长久没有遇到。不久在梅州，邛崃之间见到卖将的薛翁，与他交谈，大有收获，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话语。 胡宪、刘勉之、袁资都是闽人，冯石行、张行成是蜀人，郭囊是河边竹篾的老人，卖酱的老人都是蜀地隐居的君子。王忠明隐阳人，世代以医为业。王忠明幼年通晓经史，从靖康以来多次向朝廷陈述边防厉害，多次征召不到。高宗渡江，王忠明隐居不出，朱振、翟兴等人都敬重他，不能招致。张俊授予他狄公郎，不接受。翟兴迁至耀川，王忠明避地南下，在内乡遇到商国镇服使董先，留在军中用诗礼侍奉他。当时刘裕借月称帝，王忠明创作九思图以及定乱四象送达金主，并且刻板印图散布于伪旗境内，以表明天下大义。绍兴三年，翟从向朝廷推荐他的忠节，特授宣教郎，诏令董先安排车船送他到皇帝行在。到达后，宰相吕夷号、签书枢密院士徐府见到他都下拜，安排他住在官府。王忠明上书辞官，说臣愤恨金人无道，所以三次上书金主，请求归还二帝，本心报国，并非希冀名位俸禄。皇上不答应。王忠明把诰命放在匣子中，藏在七宝山下，极力恳求离去，又依附在董先军中，于是不再出仕。当时又有苏祥，丹阳人，是苏深的后代，苏颂的族人，年轻时能作诗，苏轼见到他的《清江曲》非常喜爱，因此知名。徐府推荐他的贤能，皇上特召他，坚决推辞，又命令地方官以礼相送。苏祥推辞有病不到，以寿终。刘勉之，字志忠，建州崇安人，自幼努力学习，每天诵读数千字。过了20岁，以乡举进入太学。当时蔡京当权，禁止携带元佑年间的书，从此易落之学不能流行。刘勉之找到那些书，每在深夜同舍生都睡了，就悄悄抄写默诵。乔定到了京城，刘勉之听说他跟从程颐游学，精通易学，于是拜他为师。不久厌倦科举事业，向诸生告别回家，去见刘安世、杨时，都向他们请教。到家后，在县城近郊结草为堂，在其中读书，亲自耕种自己，淡泊无求于世。与胡宪、刘子辉相互往来，每天讲论切磋学问。绍兴年间，中书舍人吕本忠上书陈述他的品行志业，特召他赴京。秦惠政主张合议，担心刘勉之见到皇上持政论，就不引荐，只让他在后省测试给执笔罢了。刘勉之知道不与秦惠相合，就称病归乡。闭门十多年，学者接踵而至，按照他们的才能品性，讲述圣贤教学的门径以及前代贤人的言行美德。他居住的地方有白水，人们称他为白水先生。贤士大夫从赵鼎以下都敬慕与他交往。后来秦桧更加专横，赵鼎被流放而死，各位贤人遭到禁锢，刘勉之最终不再出仕。刘勉之一点东西也不随便取，妻子娘家富有，没有儿子，打算把全部财产归给女儿。刘勉之不接受，把他给了同族中的贤者，让他负责祭祀。他的朋友朱松去世，把后事托付给他，并且嘱咐儿子朱熹向他学习。刘勉之料理他的家事，而教导朱熹如同自己的子侄。朱熹得道是从刘勉之开始的。绍兴19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胡宪，字元仲，居住在建州的崇安，生性沉静诚实，不随便说笑。长大后跟从叔父胡安国学习，平时端正坐立，适时才说话，即使仓促也不急躁言语和脸色，有人冒犯他未尝计较。绍兴年间以乡贡进入太学，恰逢易落之学被禁止，胡宪独自秘密与刘勉之诵读学习他们的学说，不久向乔定学习周易，长久没有所得。乔定说心被外物禁字，所以不能有见，只有学习才能明白。胡宪喟然叹息说，所谓学习，难道不是克己的功夫吗？从此一心从事切实之学，不求别人知道。有一天向诸生告别，回到旧山种田卖药，以奉养父母。胡安国称赞他有瘾君子的操守。跟他游学的人日益增多，号吉熙先生，贤士大夫也很敬仰他。折彦志、范冲、朱振、刘子宇、吕旨、吕本忠共同把他的行义报告朝廷， 皇上特召他，胡宪以母亲年老推辞。等到折彦志进入西府，又对皇上说起，催促征召更加急切，胡宪极力推辞。于是次进士出身，授左狄公郎、天岔建州教授，胡宪仍然不接受。太守魏控派行议诸生进入乡里传达诏命，并且亲自写信陈述大意，开导辟喻非常尽力，胡宪不得已就职，每天与诸生接触，教导他们为己之学。听到的人起初讥笑，中间怀疑，长久观察他用来修身，是清待人接物的，没有一句话不如所说，于是一致心悦诚服。郡人成员以笃行著称，公和以廉洁出名，都引请来让他们参与学政，学者从此大受教化。因七年没有升迁官职，因为母亲年迈不愿住在官舍，请求监管南岳庙而回乡。过了很久，被启用为福建路安抚使司的属官。当时主帅张宗元急切地推行食盐专卖，私自贩卖者即使只有极少分量也要从重治罪。刘宪告诉他为政的大体原则，张宗元不高兴，刘宪又请求领辞路官而离去。秦桧正掌权，诸位贤士零落，刘宪闲居家中不出事。秦桧死后，以大理司职的官职被征召，还未赴任，改任秘书正字。到任后，按次序应当奏事，但因并不能上朝，于是起草奏书说，今人正大力修建汴京的工事，势必破坏盟约。现在重臣老将只有张俊、刘乙还在，有见识的人都说，如果今人真的南侵，非这两人不能抵挡，希望尽快启用他们，我死而无憾。当时这两人都被姬酒的诽谤所伤害，没有人敢公开说他们应当被任用，只有刘宪率先提出。奏书呈入后，立即请求离职。皇帝嘉奖他的忠诚，下诏改任官阶，并赐予辞路官，让他回乡。当初刘宪与刘勉之一同隐居，后来又与刘子辉、朱松交往。朱松临死前嘱咐他的儿子朱熹跟从刘宪与刘勉之、刘子辉学习。朱熹自称跟随三位君子游学，而侍奉吉熙先生、刘勉之时间最长。当刘宪以管职被征召时，正好是秦桧忌讳言论之后，刘宪与王石鹏、冯芳、扎月、李浩相继议论政事，太学生们写了五贤诗来歌颂他们，人们这才相信刘宪不是随便出世的。可惜他在位仅半年，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学。绍兴32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郭雍，字子和，他的祖先是洛阳人，父亲郭忠孝官至太中大夫，师从程颐，著有一说，号称尖山先生，自有传记。郭雍继承父亲的学问，通晓世事，隐居在峡州，放浪于长阳山谷之间，号称白云先生。乾道年间，因峡州知州任清晨，湖北统帅张孝想向朝廷推荐，朝廷征召他，他不应召，被赐号充会处事。孝宗深知他的贤能，每次对辅政大臣都称赞他，命令所在州郡每年按时送礼问候。后来改封为仪政先生，命令部使者派官员去询问郭雍想说的话，详细记录呈上。这时郭雍已经83岁了。淳熙初年，学者们收集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游作、杨时以及郭忠孝、郭雍一共七家，编成《大义萃言》，流行于世。其中记述郭雍的学说说，一贯通天地人三才，包含万里。伏羲氏的画卦得自于天而阐明天道，文王的演卦得自于人而阐明人道。伏羲画的卦为天，天是君道，所以第五爻在人而言代表君。文王众卦为地，地是臣道，所以第二爻在人而言代表臣。这是以上下两卦分别来说的。和六爻来看，那么第三四爻都是人道，所以称为中爻。乾卦的元亨利贞起初称为四德，后来又说是乾元，是开始而亨通的意思，利聘马之贞，利益君子之贞，因此将四德看作两种意义也是可以的。乾是阳物，坤是阴物。就乾一卦来论，那么元与亨属于阳一类，利与贞属于阴一类。这就如同春夏秋冬虽是四季，但从阴阳来看，春夏为阳，秋冬为阴。天所说的元亨利贞，如同确立天的法则，是阴与阳之类。 帝所说的元亨利贞，如同确立帝的法则是柔与刚之类。人所说的元亨利贞，如同确立人的法则是仁与义之类。又坤卦的六五爻，坤虽代表臣道，但第五爻实际上是君位，虽然以柔的为表现，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君位。如同乾卦的九二爻，虽有君德，但不妨碍它成为臣位。所以乾卦有两君之德，但没有两位君主。坤卦有两臣之德，但没有两位臣子。六五爻以柔顺居于尊位，是天下的君主。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，是因为他善于天下。天下本是坤的德性。黄是中央之色，是最美的颜色。长是下身的服装，所以是用最美的德行来天下于人。他的发明精到如此。淳熙十四年去世。刘虞，字必明，衢州龙游人。幼年机警聪明，勤奋学习。20岁进入太学，有声望，授业的学生很多。侍御史柴景、祭酒言师鲁、博士林光朝非常器重他。柴景每次奏对符合皇帝心意时，就说：“我的门客刘虞对我说过。”言师鲁曾上奏刘虞的品行学业，皇帝记下说：“这是先前柴景所推荐的人。”上舍生试贺，考中第一，调任江陵府教授，早晚为学生讲说，同僚们相继来听讲。刘虞更加谦逊，与叶氏、向安氏讨论不知疲倦，常以隐居学道为乐。任期满后，统帅王令写信征辟他，他坚决推辞，因贫困不能回乡，改任安乡县令。县里拖欠赋税数以万计，刘虞核实数目，放宽期限，百姓不见官吏，而赋税自然缴足。正值收成不好，他拿出长平仓的米赈济借贷，县佐认为不可，刘虞说：“有罪不连累你。”拿出数千万名钱，赵商人在其他郡购买粮食而收回原价，米价顿时平稳，还积存数千石粮食以备饥荒。县里有范仲淹读书的地方，他为范仲淹画像立祠，兴办学校，世人竞相知道劝勉，各司交相推荐，改任官阶。刘虞素来不喜欢做官，于是退休。丞相于端礼是同乡，与刘虞有旧交，准备召他入朝堂审查，刘虞竟然弃去不顾。在城南建屋，墙倒壁破，蓬蒿满目。著书自于尚书、礼记、论语、孟子都有注解。83岁去世。老朋友和他的门人私下给他谥号为千敬先生，后来改谥为敬君，湘郡为他立祠。妻子徐氏在家时，他的母亲想把他嫁给富有的姑表兄弟，徐氏哭着说：“做富人的妻子我不愿意。”于是嫁给刘虞，住在破屋中专心纺织。刘虞曾带着白银回家，徐氏生气地说：“我以为你贤德，竟然这样，赶快还回去。”刘虞拿出书信给他看，是束修所得，这才作罢。有梁鸿的风范。儿子刘克、刘己、刘凡。刘克早年以诗闻名，叶氏曾称赞他可以继承陶渊明为应物。魏彦之，字子时，建州建阳人，最初字元吕，字幼有大志，师从湖县，与朱熹交游，两次以相举参加礼部考试未中，曾客居衢州知州张杰那里。赵鼎因贬谪而死，他的儿子赵坟带着灵柩经过衢州。张杰素来怨恨赵鼎，又迎合秦桧心意，派县尉翁蒙之带领士兵突然夺取赵鼎平时与故旧往来的书信。翁蒙之先派人告诉赵坟烧毁，等士兵到达一无所获。张杰发怒，惩治翁蒙之，把赵坟拘禁在兵家，并且报告秦桧。魏彦之写信责备张杰，长揖而别，直接回家。注释读书，题名为艮斋，从此人称艮斋先生。福建统帅汪英臣、建宁知州陈正同知道他的贤能，向朝廷推荐，当时宰相阻挠，没有征召。乾道年间，下诏举荐一议，部刺史瑞业与统帅知州共同上表他的品行道义，特地下诏征召，魏彦之极力推辞。当时宰相陈俊卿是福建人，素来了解魏彦之，招致他很用力，于是以平民身份入见皇帝，极力陈述当时政务，大致劝皇上以修德业、正人心、养士气为恢复的根本。皇上赞许采纳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任太学录。此前 学官仰望自高，不与诸生接触。魏彦之就职后，每天招进诸生教诲他们，又增修学舍，人人感动激励。将要行试蔡礼时，魏彦之请求废除王安石父子从嗣，追封成号，承移爵位，列入四典，未得批复。又进言太学的教育应以德行经术为先，其次才是通晓事物，现在却专以空言取人，又未得批复，于是请求离职。正值福州副总管曾迪任期届满回京，在路上魏彦之多次上书劝谏，称病闭门，写信给陈俊卿，责备他不能阻止，言辞很恳切，于是以营养父母为由请求回乡。走了几天，被罢为台州教授。当魏彦之还未离京时，曾迪已到国门外很久，等魏彦之离开才敢入城。魏彦之在朝廷不到半年，回乡后叹息说，皇上恩德如此深厚，而我的学问不足以感悟圣意，于是每天住在艮斋，整理旧文，以求自己未达到的境地。他在家严谨丧祭，重视礼法，叔父有客居南方的，千里营养，死后按礼安葬，并抚养他的孤儿。建州习俗生子多不养育，他写文章告诫，保全救活的人很多，又向官府报告，请督促不葬其亲的人，富者给定期限，贫者给钱财，而无后代者由官府掩埋。每当遇到饥荒，煮粥给饥民吃。后来依照古代设仓法，请求官府借米给百姓，到冬天收米纳入仓库。不食者素来敬重魏彦之，捐米1000多斛借给他，年年敛散如常，百姓赖以接济。各乡设仓从魏彦之开始，与人交往，嘉许其善而补救其失。后进以礼而来的，如果有一技之长，一定积极推举提携，使其成就。有人诋毁他进名，他就蹙眉说，假使人们都回避这种嫌疑，行善的路就断绝了。病重时，母亲来看他，他不戴头巾就不见，告诫儿子不要用僧巫俗礼玷污我，写信召朱熹来，托付后事而诀别。去世时58岁。后来皇上思念他的正直诚信，准备召用他，大臣说他已经去世，于是追赠执密阁。朱熹平日志趣与魏彦之相同，前到年间朱熹也被征召，将要出发，听说魏彦之离开朝廷，就停止了。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本是西地人，他的父亲有谋略，任武官，多次进言求见当权者不被采纳，于是沉湎于酒而死。安世通也隐居在青城山中不出事。无锡反叛，安世通写信给成都统帅杨甫说，世通在山中忽然听到关外之变，不觉大为悲痛。世通虽是方外之人，而大人先生也曾启发我入道之门，私下认为您最初得到无锡的檄文，就应当回信称颂他的家世，用忠义激励他，聚集官署军民，穿素服大声痛哭，因而散发金银粮食，鼓动聚集忠义之士，关闭剑门，传习夔州、梓州，兴起仗义之师，以顺讨逆，谁不愿跟从？而士大夫都是酒缸饭囊，不明大义，还说稍微委屈以保全生灵，多么不知轻重啊！君是父，民是子，哪有抛弃父亲而救儿子的道理？这不是无锡一人的叛乱，而是整个蜀地士大夫的叛乱。听说古代有叛民没有叛官，现在无锡叛乱，而士大夫都缩手听命，这是驱赶民众叛乱。况且无锡虽然叛逆，还有所顾忌，不敢改征朔，杀士大夫尚且用虚文招纳，也是以您的响应与否来推断民众的顺从与否。现在犹豫不决，突然做妇人女子的悲叹，所谓停求长治，我恐怕朝廷会失望。凡是做大事的，成败死生都应当置之度外。区区我今年52岁了，古人说可以生而生是福，可以死而死也是福，绝不忍心汉面代天，一同做叛民。杨甫有盛名，蜀中士大夫多劝他举义，而安世通的话尤其恳切，杨甫不能决断，于是东去江陵，请吴烈起兵讨伐无锡。不久无锡败亡，吴烈出使蜀地，推荐士人以安世通为首。林刘廷氏、朝古、徐基、曾书清、刘永一，父子有亲爱，夫妇有分别，朋友有诚信，这是天下人所共知而共同遵循的，但有人在这上面有卓越的品行。徐基对于他的父母 刘廷氏对于他的妻子，炒股对于他的知己，都做了常人难做的事。做难做的事而心安理得，难道不是卓越吗？曾淑清的不欺诈，刘永义的不苟且获取，都因一件事而被人终身称誉，大概是有其原因的，怎能忽视呢？撰写《酌行传》。刘廷氏，字德之，齐州人，考中进士。苏轼任密州知州时，刘廷氏任通判。当初刘廷氏未考中时，商议娶同乡人的女儿，已经约定，还未送聘礼。刘廷氏考中后，那女子因病失明，女家亲自耕种，非常贫困，不敢再提婚事。有人劝他娶那家的幼女，刘廷氏笑着说，我的心已经许给他了，怎能违背我的初心呢？最终娶了她，生下几个孩子。后来妻子去世，刘廷氏服丧超过一年，不肯再娶。苏轼问他说，悲哀生于爱，爱生于美色，现在你的爱从何而生，悲哀从何而出呢？刘廷氏说，我只知道失去我的妻子而已。我如果因美色而生爱，因爱而生爱，美色衰老，爱就松弛，我的悲哀也忘记了，那么凡是杨秀已逝，木挑新招的女子都可以做妻子吗？苏轼深为他的话所感动。刘廷氏后来监管太平官，在庐山终老，不吃粮食，眼睛熠熠有紫光，上下陡坡如飞，以高寿去世。炒股最初名叫股，字元修，是眉州眉山人。他的父亲叫朝忠，炒股继承了父亲的学问，虽然质朴，但很渊博。他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。炒股向来力气很大，看见有人考武举，就心生喜爱，于是放弃了原来的学业，收藏弓箭，练习骑马射箭，过了很久，武艺学成却没有考中。他听说西部边境有很多骁勇善战的人，是天下第一，就离开家乡游历秦凤、金原一带。所到之处，他与那里的杰出人士交朋友，与韩存宝尤其要好，教他兵法。熙宁年间，韩存宝担任河州将领，立有战功，号称西河名将。正赶上庐州蛮人起地侵扰边境，各州郡不能制服，朝廷命令韩存宝出兵讨伐。韩存宝不熟悉蛮人的情况，邀请炒股到军中咨询。等到韩存宝获罪即将被逮捕时，他自己估计必死无疑，对炒股说，我是金元的武夫，死并不值得可惜，只是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，我袋里有几百两银子，除了你没有人可以送去给他们。炒股答应了，立即改名换姓，怀揣银子步行前去交给他的儿子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韩存宝死后，炒股逃到江淮一带躲避，遇到大赦才出来。苏轼被贬到黄州时，与炒股是同乡，从小就认识他，于是和他交往。等到苏轼与弟弟苏辙在朝廷做官时，炒股在乡里沉沦起伏，不曾来见他们一次。绍圣初年，苏轼、苏辙被贬谪到岭南、海南，平生的亲戚旧友再也没有互通音信的，唯独炒股慷慨地从眉山扬言要步行去拜访两位苏子，听到的人都笑他狂妄。元符二年，炒股最终出发了，到了眉州后给苏辙写信说，我步行万里来见您，自己也没有想到能保全性命，现在已到眉州，不出十天一定能见面，死而无憾了。苏辙又惊又喜地说，这不是当今世上的人，是古代的人啊。见面之后，两人握手相对流泪，接着叙谈平生经历，过了一个多月还不厌倦。当时炒股73岁，身体瘦弱多病，还要再去海南见苏轼。苏辙怜悯他而劝阻说，您的心意是好的，但从这里到儋州数千里还要渡海，不是老年人该做的事。炒股说，我自己觉得不会马上就死，您不要阻止我。查看他的口袋中只有几千钱，苏辙当时也很困乏，还是勉强资助了他一些钱，送他上路。船行到新会，有个蛮族奴仆偷了他的袋装财物逃走，在新州被抓获，炒股跟随他到新州，于是病死在那里。苏辙听说后失声痛哭，后悔没有听从自己的话而使他丧命，又感叹他不听自己的话而实现了自己的志向。徐基，字仲车，是楚州山阳人。他的孝行出于天性，3岁时父亲去世，他每天早晨寻找父亲，哭得很悲伤，母亲让他读孝经，他就泪落不止。侍奉母亲极其孝顺，早晚都穿戴整齐去问安。他跟随胡毅学习，他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冬天只穿一件破旧囚衣， 吃豆子喝清水，胡毅送食物给他，他不接受。他硬举进入京城，不忍心离开母亲，就步行带着母亲西行。考中进士后，第一名许安国率领同年进士来拜见他，并送上100斤作为贺礼，他推辞不收。因为父亲鸣叫时，他终身不用石器，走路遇到石头就避开不睬。有人问他，徐姬说，我遇到他们就心中悲伤，思念我的父亲，所以不忍心把脚踩在上面。母亲去世后，他7天不喝水不进食，悲痛吐血，在墓旁守丧3年，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，丧服不离身，血液浮在墓旁，哭声不断。翰林学士吕勤经过他的庐舍，恰好听到，为之落泪说，假使鬼神有之也会流泪。甘露每年降在沐浴，两只杏树合生为一干。扶丧期满后，他仍不撤去灵席，每天进献饮食，如同母亲在世时。中年时，他患了耳聋病，隐居在偏僻的乡里，但四方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。有客人从南越来，徐姬和他谈论岭南山川的险易，镇术的疏密，口诵手画，如同数一二。客人感叹说，不出门而知天下事，徐公就是这样的人。从少年到老年，他每天做一首诗，写文章，通常打腹稿，口述授给儿子。他曾借别人的书，过了一夜就归还，借书人骗他说书中有精液，徐姬道歉而不辩解，卖了衣服赔偿他。乡人有争讼，多来找他裁决。周礼把他的品行上报，朝廷下诏赐给素伯。元佑初年，近臣一起进言，徐姬奉养双亲以孝著称，居乡以廉洁闻名，道义文学显扬于东南。如今年过50，因耳疾不能出仕。朝廷正下诏举荐中外学官，像徐姬这样的贤才应该被表彰，于是任命他为扬州司户参军，担任楚州教授。每次上堂，他教导诸生说，诸位想要成为君子，如果劳累自己的力气，耗费自己的钱财，这样还不去做，那也罢了。如果不劳累自己的力气，不耗费自己的钱财，为什么不做君子？如果乡人鄙视，父母厌恶，这样还不去做，那也可以。如果乡人引以为荣，父母希望如此，为什么不做君子？又说，说善的，做善的，想善的，这样还不成为君子的，是没有的。说恶的，做恶的，想恶的，这样还不成为小人的，也是没有的。听到的人都整肃衣襟，恭敬地听讲。过了几年，使者又交相举荐他，转任河州防御推官，改任宣德郎兼中岳庙。去世时76岁。政和6年，赐谥号节孝处士，录用他一个儿子做官。曾叔清是建昌南丰人曾巩的同族兄长，家境非常贫困，但心存不欺。他曾买江西的陶器，打算到北方去贩卖，后来没有成行。有人要向他转买这些陶器，他就给了那个人。已经收了钱后，问他要去哪里，那人说，想效仿你以前的计划罢了。曾叔清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北方最近有灾荒饥馑，这种货物一定不能及时卖出，所以我没有去。我怎么能不告诉你而耽误你呢？那人立即拿钱走了。他居乡廉洁清正，不是应该接受的，一分一毫也不取。妻子儿女受饥寒困苦，而他却抚养庇护孤苦无依的人，唯恐让他们失望。他从进士出身，做到著作左郎，熙宁年间去世。刘永一是陕州下县人，他孝顺有爱，廉洁谨慎。熙宁初年，污咸水泛滥涌入县城，百姓大多淹死。刘永一拿着竹竿站在门前，看见别人的财物飘来就挑出来。有个僧人寄放了几万钱在他家，不久僧人死了，刘永一到县里主动说明，请求把钱归还给僧人的弟子。乡人欠债不肯偿还，他立即把债券烧掉。他做的事大多如此。他的哥哥刘大为是一助教，为父母守丧时不喝酒不吃肉，满3年。司马光为他立传，认为这是当今士大夫难以做到的。